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以上呢，依靠这个瑜伽师地论，讲了有八种瑜伽的缘故，造业呢受先世的果报。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还讲到由于这个堆积很严重的缘故，所以依靠堆积或者说有事的缘故，造的业呢受先法过。那么这个呢，从善和不善两个方面抉择。不善的方面呢，就造无间罪的业和无间业通分，也有受先法过。那么所以无间罪的业呢，就是萨夫、萨摩、萨阿罗汉、婆诃诃僧、诸佛圣穴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无间罪业同分的呢，比如对于阿罗汉女啊，对于母亲心灰染性啊，或者呢打最后游的菩萨，这样的话呢，也就是成了受先法过。还有呢，就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讲到，或者呢就在田庙啊、借道、只是利撒样发流行不绝的，这也是先法过的。或者呢对于寄托得及未重的这个亲友啊，同行亲酒但说啊，损害气况也会受先法过啊，是这样讲的。还呢有讲到，或者呢对于苦难穷困无依无靠的、无依无获的来做跪托依靠的人，首先是不识佛位，后来呢去加害或者呢避闹，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受先法过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还讲到，或者呢强夺圣门，或者呢破坏灵庙，那么这些业呢都叫做无间业通分，而且呢都有受先法过的情况，这就是不善业方面做的抉择。然后呢就是善业方面呢，有堆积的缘故或者说有事的缘故受先法过的情况呢，比如母亲没有正心全经开化，把母亲呢安置建立真心当中，那么像这样母亲犯戒，把母亲呢安置于居戒当中，母亲呢欠令，把母亲呢安立于居住布施当中，或者呢就是母亲恶慧，把母亲呢安立于居住智慧当中，那么以这样的善业呢将会受先法的过，这是对母亲讲的。那么对于这个父亲也是如此的。然后呢还讲到这个殊胜堆积的缘故，依靠他造下善法的话呢，先是当众受到殊胜的果报，这是这样讲的。或者呢得以其持定者供养成事，修了这个殊胜的次性如定，那么这个人刚出定，对他做供养成事，这样的话呢善意将会受先法过，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如果对于其无增定啊、其灭尽定啊、余留过乃至阿罗汉过，对他们来供养成事，这样的话呢这个善业将会受先法过。或者呢亲自对佛陀供养成事，或者呢对幼学无学生供养成事，那么这些都是呢对殊胜的尊重有利的这个因缘发起的善业，所以说受先法过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对于尊重的对境，对于尊重的知有损害的因缘发起的不善业，那么也会受先世的过报，受先法过，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呢，从瑜伽和堆积的这个事两个方面，我们讲呢决定先法受的业。那么下面呢开始讲损生受和损后受两者的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说到，损生受者唯于二时当受其过，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损生受呢，就是今生做三业恶业，第二次开始甘受这个果报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损后受者唯于三世以后成熟，那么所谓的这个损后受呢，就是今生做三业或者做这个恶业，在第三世、第四世或者呢十世或者呢百世无量无边劫之后才成熟过报，这样叫做损后受的业，还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以上这个先法受、损生受、损后受，只是从开始受过的时间上安立的，并不是只在这个现世、来世或者呢第三世以后的某一世的这个受过。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先法受是指先世就开始受过报，不是仅仅先是受果报而后是不成熟果报。那么其他的损生受啊，以及这个损后受， 都要这样理解，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和果祖先陈述的例，所以以下就是和果先述之例，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呢有种种的业，那么以合种业祖先陈述果报的道理，对于这个呢做相续的抉择。那么论上面就说到，与相续种先由中多三不三也成熟立者，微诸众也即显成熟，轻中弱等与临终时合者现前，彼即现熟。若此异等，则合增伤堕传息者；若此复等，则先硕浊，彼即现速。那么这里就讲合业首先成熟的例。我们要知道，在中堕的业当中，中业首先成熟，如果中堕业的轻重都平等，那么就按临终时候哪一个业现前，它就首先成熟。假如临终的这个时候中重的业同时现前，那么就按照哪一个业生前传息的次数多，它就首先成熟。如果各个业的传息的也平等，那么就按造业的次序，哪一个业首先造，那么它就首先成熟，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这个道理呢不多啊，给些打比方来讲，比如在一个码头上有很多人渡河，如果来了一个大罐，权势很大，决定是他首先渡河的，如果来的人权力都是相等的，那么就看谁最近，谁就首先渡。如果码头上来的人平等接近一串，那么就是其中的熟悉的人首先渡。如果大家平等都是来熟人，那么就看谁首先打过招呼，就首先渡谁。不多啊，给现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比喻呢，描述了上面所讲的内容啊，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来说，上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呢随居士论自是观点而做的这个抉择，所以下面就引用这个校正。如居士师说因诵云：住也与圣时，岁中尽传习，岁先作其种，即前前陈述。意思呢就是说，比如世亲菩萨在居士论自是当中印的松弛所说，相续当中有种种的业，那么在生死轮回当中陈述果报的这个例呢，就是随种业、随尽业、随传习业、随首先做的业。那么在这四种情况当中，即前欠的业呢首先成熟。这以上呢我们思维中业故已经讲完了，下面就是开始思维特别的业过。论上面说第二思维别者，那么这个思维别者呢我们分两科板来讲，第一个呢需要承办原局德相的所依，第二个呢就是修学所以的因。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需要承办原局德相的所依。论上面就说到，唯有原理始终不散，随顶人火三秒所依，然若成以原局德相，人修种植生所依者，修道进程非与人比，故应承办如此所依。那么这句就是从修道精神上说明应当承办书生所以的这个利用。那么论当中说，单单以原理始终不三业作为因，虽然决定能获得三秒所以的人生，但是呢如果能更进一步得到书生的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圆满具足各方面功德相，圆满具足有能力修得其佛陀的一切宗旨的说一声，那么修道的这个进程就不是其他的身份所能相比的，所以说应当努力承办这样的书生的说一。那么我们要知道，人生就是修道的说一，我们一生当中修行能得到哪种成就，跟这个说一的身居不居住功德相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像交通工具呢有很多行人的差别，如果行人好，那么就有能力跋涉远程的，行人不好呢速度就会慢的。同样的道理，有前世业力所干的人生，如果有很多方面的欠缺，那么在修道的精神上呢就会缓慢的。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人生的艺术功德很圆满，多方面的病符都很好，那么这个人生修道呢 作用就很大很大的。修道的进程呢，一定迅速的，不是其他的人生可比的，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原因，在下士道当中呢，应当着重承办殊胜所以胜，作为合乎大乘修行的前提。而且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道次第的攻下士道，就是要把学生呢引入这个上士道，因为合乎需要以菩萨圣分承办利他的这个事业，所以说就是艺术生举足八种功德非常重要。那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需要承办圆居德相的作业。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盘，第二个课盘呢就是修学所以的因。那么将这个呢就分了三课盘，此中分三，以艺术功德而艺术过宝，三艺术因愿。那么这三者分别就是体相作用以及因缘的这个侧面。其中艺术功德就是讲八种功德各自的体相，艺术过宝呢就是讲八种功德各自的作用，艺术因缘呢就是讲能产生八种功德的各自因缘。那是这样呢需要了知这三个课盘各自的内容。那么我们学习这三课有什么样的一种作用呢？学习前两者，认识到所求的目标以及它的作用，就会产生希望成就这种殊胜所以的娱乐性，是这样的。然后学习第三呢，能够明确在哪里下手自修。那么懂得了这些之后呢，初学者或者用三念或者用十念去修行，那么所修的内容呢就可以完全定下来，落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处处应当思修这些殊胜的因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农民，当他知道某种果会有巨大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春天就会努力积聚这些的因缘，这就是农民作业的内容。那么同样的道理，为了将来获得一个能快速修正达成的这个受益，在这个下士道的阶段呢，就要努力实修他的因缘。比如说你要取得收量圆满，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努力修习远离损害众生的行为以及这个意乐，而且呢就是大力方生护生，把这项作为日常修行的重点，实实在在的心智，实实在在的一分一分修记，那么每天在这个上面积累，这上面增长，那么这样决定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天都是来增长。那么当然说干的决定就是居住种种功德相的这个人生，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修这个大乘的法，速度呢就非常快的，不像以前那样进程缓慢的进进退退总是不得力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攻下士道特别依果的这个修习，实际上就是为了去入上士道大下坚实的一种基础，在这个地方呢必须要抓住这样的一种要点。那么下面我们首先看一术的功德论当中做到，初种分拔，以收量圆满者，未书人引牵引唱手，如其所因长手救助。第一个目标收量圆满就是以往昔能牵引长寿的因业，随着这个因业所牵引，能获得长寿救助，这就是菩萨收量具足。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龙树菩萨一样，龙树菩萨呢住持600年，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第二心舍圆满者，唯有心舍现舍善骨，颜容素描，根无缺骨，中梭罗茧，横竖称骨，心量断焰。那么这里就讲了第二心舍圆满的这个内容。那么心舍圆满呢，就是由于心舍和现舍妙好的这个缘故，容颜素妙的，还有呢六根没有缺漏的缘故，众人梭罗茧的，横竖的比例呢都很相称的，心量断焰，是这样的。这就是菩萨心舍具足。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阿底峡尊者一样，阿底峡尊者呢相貌非常庄严的一个大德，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三，诸行圆满者，为神世间恭敬承仰，诸高贵重。那么第三的这个 诸心圆满呢，就是单身在世间为人们所恭敬所承仰的高贵重住啊，也就是说身在豪贵自驾，这就是菩萨诸心居住的一种功德。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层房子啊，还有呢就是达摩住持等等。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此自在圆满者为大财为，有情有灯光打蓬仪，举打廖树。那么第四就讲了自在圆满，自在圆满呢就是获得大财位，很富裕很仙贵的，又具有情有灯的光达弘毅，具有大廖树，具有很多眷属，那么这叫做菩萨自在居住。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阿育王啊、松赞干布啊等等，就居住了自在圆满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居住这些条件呢？我们就回答，因为大乘修的就是自他二力，如果没有光大的财位，没有很多眷属，立终身的修行就不能持圣的，就不能随顺的。所以说要有富贵自在，修大乘才方便，还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承办一间小事是需要居住普通的这个条件，但是要承办大的事情，那么就要方方面面居住很圆满的这个条件。同样的，你只是修一半的法，修一种消乘的法，不一定需要居住很多很多富贵自在等等的这个功德。但是呢，修大乘道，那么大乘道修行大，事业大，因此呢，对所以的这个要求也非常高的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自在圆满的这个内容。接下来讲第五，五心眼圆满者，为诸有情心粉厌角，尤其胜于欲他无其堪为性为，于其一节正怂断真堪为量故。那么这个第五心眼圆满，那么有这个中说心粉断松取舍两个方面的德相。那么其中这个中说心粉，就是尤其对你的言教心粉，由于平常说话呢做事各方面呢对人很真诚的，从来不欺任不偏任的，那么以这样的诚心堪为人们所信赖的所委托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中说心分的内容。那么这个端松这句就是对于一切这个正双端正呢都堪为定量，也就是说在这个正论不能决定啊，或者呢事情不能裁决的时候呢，自己说一句话就能作为准则。那么这就是菩萨心眼居住的这个功德。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无住菩萨这样的大菩萨。好，接下来讲第六。第六呢就是大师名臣者，有大名臣，有大美语，唯于会时居住用兼精进等德，又是一元为主大宗所供养处。那么这个第六大师名臣，就是具有大名臣美名在整个世界流传的。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布施等的散发，居住呢用见，居住呢精进，还有呢就是灯子当中包括呢刚毅明戒啊圣戒等等，是三法界的这个功德相。而且呢在中中即功巧业的方面呢，辗转妙界的智慧超出其他人。那么有这个因缘，人们都正爱尊重你，成为大众供养处，大众的恭敬处，尊重处，赞叹处，这就是菩萨大士居住的相。那么所谓庸见静静，就是菩萨心善，很勇猛的，很坚决的，很欢喜的，不生任何懈怠性，是这样叫做庸见静静。然后刚毅呢就是心善坚固不动的，明戒呢就是修和精业的时候呢速度呢很机灵很快的。然后深细，那么深细呢就是对于一切的意能深细施舍的，这些都是菩萨可贵的品德。名臣呢不是愚色的，真正的大师的名臣就是由这些大道德干扰而来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七。第七呢就是丈夫信者为成就难根，意思呢就是说第七丈夫信居住呢就是成就难根。比如这个中敦巴尊者，还有呢就是吉古都藏者，在很多光能的注释当中通过这样的比喻做了描述。好，接下来讲第八。第八呢就是大力具足者，唯有树叶里卫星少柄活权物柄与先法缘其大永寒。 那么第八呢，就是搭理具足，就是以殊胜的三业力所自理离他的事业呢，没有身心的疲倦，身体少病或者一点病都没有，对于这个先发愿能够发起大勇悍的一种心。那么论党中说到微心少病，这个微心两个字呢，按照藏文来讲，就是以无疲厌为自信，天心就是坚固堪忍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以先发愿起大勇悍，这就是描述大堪忍的一种这个状态，就是由于以前做事样样都能做得很圆满，那么以这个造作顿谬，遇到先发的人和愿，他的心里呢自自然然勇悍，没有任何畏惧心，没有任何怯弱的心，自信心很足的心里认为无论做什么肯定能成败，有这样的一种大勇悍性，这就是菩萨大力具足。比如这个世亲菩萨、中高巴大师等这样的大菩萨，确确实具足大力，是这样的。下面做一个小结，论当中说到，师父第一为诸乐趣，第二为身，身为第三，财为料足为食，第五为世间量者，第六未必所有名臣，七为一切功德自其，第八为与诸说因作施礼具足。那么意思呢，就是以上所讲的八种功德归纳来说，第一个呢就是指三趣修住的功德，第二呢就是身相的功德，第三呢就是单身的功德，第四呢就是财位料足的功德，第五呢就是堪为世间良者的功德，第六呢就是名称的功德，第七呢就是成为一切功德的器，然后第八呢就是对于要做的这个事情呢势力居住的功德。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说，寿命短，相貌不圆满，出生下贱，财位料足不自在啊，不堪为世间良者啊，名称小啊，不识丈夫姓啊，或者呢就是势力微弱，那么这些就是说一声有缺陷。那么以这样的身份要成败一切众志，进展就缓慢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人应当如何来设计，如何来承办自己的这个未来。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设计师要设计一种最好的赛车，那么他会在各个方面的因缘上会考虑的，组合成第一六的赛车。像这样外物的车没有大的意义，人们都去设计创造的，那么所以这个人生的价值呢无数倍超过这个赛车，为什么不好好设计自己呢？那么真正在大乘道上能够速记精确的车，就是具有一张八种功德的人生。如果现在能对他的这个八种因缘一一粒粒修尽，那么将来的结果呢就是会得到最上品的珍宝人生。以这个身份再修大乘的法，决定就是一日千里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班，讲依属果报。这个果报呢就是指作用，因为以前面具有八种功德的依属作为这个受益，和后的三法呢能辗转正障，所以叫做依属的果啊，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说到依属果报分八，对应前面八种功德有相应的八种作用，下面我们一一做这个解释。除者依之塔理，能以畅实积极正长无量善根。那么第一，收量圆满具足有什么一种作用呢？就是以收量圆满居住的缘故，能够长期休息的善法，依靠自他而立的修心，积聚增长无量的善根，这就是菩萨收量居住的果。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龙树菩萨活了600年，那么在这样长的人生当中，他做的自利利他的事业呢极为广大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修大乘法，如果寿命长，积累增长的功德就很大很大的，如果寿命短，比如到50岁佛法才有初步的这个成就，到了60岁就圆寂，那么这样的话呢，自利利他的大乘修行就做不到圆满的修行。那么接下来讲第二， 第二则为主大众瞻见欢喜，先公贵阳翻说法言，无不听用。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二心色圆满具足有什么作用。那么这里就讲到，如果菩萨心色圆满具足，大众一见到他就会很欢喜的，以大众哀乐的缘故会对菩萨共同贵仰的，是这样的。那么以大众共同归样的缘故，菩萨说说的话呢，大众都会听受的，这就是菩萨心色圆满具足的过。所以说大乘菩萨度化众生具足相好是关机要的，心相好呢，那么度化众生就很方便的。那么我们看诸佛成道之后要在人间实现浇筑的圣分，决定会先当时世间最圆满的相好，这样实现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为了让众生欢喜，让众生贵样，让众生能欢喜贵样，那么教化就会有效果的，凡是自己所串的言教众人就会听受，是这样的。这些就是心色圆满具足的这个作用。那么接下来讲第三则未说全教无为尽用。那么我们就想，第三诸心圆满具足有什么一种作用呢？这个就讲，如果菩萨诸心具足，那么大众就会尊敬，就会供养，就会称赞。那么以大众尊敬供养称赞的缘故，菩萨呢以三法劝导众生精勤修学，众生就会恭敬的采纳，会很快去做。那么这就是菩萨诸心具足的这个过。那么论当中说到无为尽用，无为尽用就是你跟他说的话他不会违背，他会特别恭敬你的言教，事事铭记在心上，去丁待分信的。那么相反来讲，就是违背亲色，你对他说的这个言教他会呢违背，他会跑在脑袋后面不听不管不记，不会按照这样去行事，是这样的。那么以下就是讲第四个问题，以下第四呢就自在具足，心眼具足，都是呢具有舍受有亲成熟有亲的一种作用。所以论上门就说到，第四者为以布施舍住有亲临其成熟。第四自在圆满具足有什么一种作用呢？这里就讲，如果菩萨自在具足，那么就能以布施来摄受众生，很快让他成熟，这就是菩萨自在具足的过，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立中心品当中也说到，在立中心品上面说，若诸菩萨先行布施，当知是名随舍方便，何以故？先以种种财物布施饶以右亲，微于临彼停手所说封教信故，这样讲。那么这个教旨的意思呢，就是说布施就是施舍法自意，叫做随舍方便。因为首先的以财物做布施，在物质上关怀有亲，照顾有亲，能让他感动接受你的教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叫随舍方便。那么现在菩萨呢具有大财富大势力大捐助，所以说就是舍受众生就有大力量的，也就是说能够以广大的财布施舍受众生，把他们呢称述为法布施的法器，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有钱有地位有势力才能大面积舍受众生，如果没有钱，那么印个经书啊或者是建个道场都很困难的，那么能把大量的众生舍受吗？根本没有办法真实摄受的。所以说这个自在居住对大乘修行来讲也很重要的，完全就是打破了自私自利完全利他的菩萨的身份上来讲，的的确确自在居住也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五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第五者为爱于利心同时摄住右亲熟灵成熟。那么我们就想，第五以心眼居住有什么样的一种作用呢？会怎么想？那么论当中就说到，菩萨心眼居住的缘故，就能以爱与利心同时摄受这个有情，很快让他成熟，这就是菩萨心眼居住的过，是这样的。那么在摄受有情的方面，爱与呢就是人色的方便，利心呢就是摄入的方便，
同时呢就是随转的这个方便。那么我们分本来讲，尤其对于三法很愚痴的菩萨相有牵出他的这个愚痴，那么就以哀语让他摄受观察站立。那么这个哀语就是人色的一种方便。然后菩萨知道尤其已经在摄受观察站立，就说立性把他呢从不三自出揪拔出来，在三的方面呢全道挑拂他，把他按立。那么这样的立心就是临入的这个方便。然后呢菩萨以方便让众生得到屈辱之后呢，和他呢共同修行，作为开摩让他们遂转，这就是遂转的方便，是这样的。那么以何种功德才能实现这些摄受众生的方便呢？就是要心缘具足，自己的这个发愿能让众生兴奋堪为正量，那么这就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六论，上面所导第六者，唯有因诸义解事业布施恩德，为报恩古束手全教。那么我们就回想，第六就是大事圆满具足。那么大事圆满具足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里就说到，以大事居住的缘故，对于众生的各种事业呢，菩萨都有能力帮助，能广大的施补恩德。那么这样众生呢，感恩图报，为了报恩的缘故，就会归仰菩萨。菩萨所说的言教，众生呢，能很快的遂转恭敬、相信、才勇等等，这就是菩萨大事居住的一种过。那么总而言之，菩萨有大明诚，有庸间进经刚毅，世间技艺工巧等等，还呢就是他的智慧超过别人等等，有这样的品德，那么就能真正在种种事业上帮助众生广补恩德。那么以这个为能干的意愿，能让众生呢很快很快接受全教，那是这样的需要了知。接下来讲第七，第七呢论上面所导，第七者，为为一切生功德起，娱乐亲勇，堪为一切事业自起，智慧广博，堪为四则所知自起，由于大众都无所为，由于一切由情痛心，言论受用，活主病除，皆无先爱。那么这里讲这个病处就是阴蔽的场所。那么这个第七丈夫心具足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呢？这里呢分成三段来做解释。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以丈夫心居住的缘故，堪为一切殊胜功德自起。这个呢，在瑜伽师地论菩提品当中就说，非女神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什么缘故呢？因为一般女性的特点是堕烦恼堕恶慧，以病性堕烦恼堕恶慧的身不能真的无上菩提，相反成就丈夫心以少烦恼少恶慧的缘故，堪为一切殊胜功德自己，能证无上菩提，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娱乐庆用，堪为一切事业自己，智慧广播，堪为色则所知自己。那么这就是从心力心量方面讲丈夫心的功德的相，就是由于娱乐庆用，人对一切一切有情依力的事业都无所畏惧的，堪为一切事业的这个气。还呢，就是由于智慧光波的缘故，对于诸法的精所有心如所有心，有能力思维抉择无碍而转的，堪为四者所知的气。瑜伽师地论当中说到相反的角度，也就是说女性呢一般内心怯弱，不堪为一切事业的气，坚持狭窄，不堪为四者所知之气。好，接下来就讲第三段。第三段呢，由于大众都无所谓，由于一切由情痛心，言论受用，或诸病除，皆无先爱。一次呢，就是举丈夫心能在一切一切大众当众无所畏惧的，而且呢心动方便的，或一切众生共同聚会共同言论受用饮食，或者呢住宅病除， 都不会因起计限，没有行动上的障碍。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说到，相反的角度，女性呢在大众当中有所畏惧，行动呢有很多很多不方便的，比如女性呢不能在金柱肚子安住当当，所以说一般女生不是光大自身饶以游庆的这个所以是这样的。那么以上三种问题就是菩萨丈夫心居住的过。接下来就讲第八论，上面说到第八者威仪，自他礼结舞厌倦勇猛见孤仁德慧力书法甚通。那么这里自理就是指舍三法的假性，利他呢就是指饶以游庆的假性。那么我们想第八大力具足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我们这里就回答，以大力居住的缘故，对于自他而立的家心呢没有任何厌倦，勇猛进进坚固进进，能很快获得智慧力发起神通，这就是菩萨大力居住的过啊，这样讲的。相反的角度来说，如果身体多病啊，精力不充沛啊，或者说心理不足啊，对于自他而立的光大事业就没有能力担荷。那么这个观点呢在本地分上面讲得很清楚，在本地分上讲，如果菩萨成就这样八宗艺术，具有八宗艺术过，能散绕于一切有情，随身升起一切佛法，菩萨安住于艺术过当中，对于有情种种中堕的利事业，只有利人以及善于安住说法有情，有情对于自己的事业随身而作，这样才叫做随其所以说作成办，是这样在瑜伽师地论本体分当中做了宣说。所以说就是需要具足自有力量能善安住说法有情这两个条件，才能真正成办利他的殊胜事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菩萨自我力量，也就是说不具有八宗艺术过，即使三语以方便安处说话有情，那么有情对于自己的事业呢能随身而做，这样对于有情说作的利益不叫做次身，不叫做罪身，那么有这个因缘不叫做能做利他的殊胜事业。同样的，只有利刃而不善安处说话有情，那么有情不随身做也不叫做这个能做利他的事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大乘菩萨要居住只有利刃能善安处有情，那么对有情所作的利益才叫做次身，才叫做遂身，又是因缘，那么才叫做能作利他的殊胜事业。如是菩萨安住艺术过，自己能成熟一切佛法，也能让其他的有情在三乘道当中殊得成就，又能让自己呢速证无上真等觉菩提果，也能让其他已经成熟者速得解脱。由于菩萨呢安住八宗艺术过当中能够让有情利益安乐的，所以说就是一切有情所安住的空无一利的无私生死呢，菩萨安置在里面能让他们呢不空过，具有大义利。那么以上这个艺术功德艺术过报两个内容，显示出什么样的人生才是能修一切宗旨的殊胜作业。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必须要承办这样的作业，才能真正做殊胜利他的事业，所以说对大乘道来说极为重要的。如何才能承办这样殊胜的作业呢？下面开始讲这个艺术的因和艺术的愿，讲因缘，上面所讲的这么殊胜的作业是依靠什么因缘而成熟的呢？这里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特意下面就讲依术的因缘。那么我们首先讲八因，然后再讲这个善缘。那么论当中就说到依术因奋拔出之未有情不加伤害即增益之不害益乐，这意思呢就是说，第一受量圆满居住的因呢，就是对于有情远离伤害的这个欣慰，以及真正一直不害的意乐，心里呢常常存有我永远不损害终生的意乐。然后论上面又说到，又云三访降煞神，如实立清明，则之害众生，则党得长寿，诚实助贫人，三死助 易摇、不宜快张等，害众生无病。那么在瞻记当中就是说到，能够对即将被杀的这个幽禽放生，这样包括他的性命，则自伤害众生，将来会得到长寿。然后呢，又对病人陈示，不是异药，不宜钻块、魔掌等凶器伤害众生，将来会得到健康无病，是这样讲的。然后就讲第二个印，第二者未能会施灯等光明仙境衣物。这一次呢，就是第二心色圆满居住的印呢，就是能在诸佛菩萨以及传承上师等等功德天面前呢，供养油灯、供养电灯等的光明，以及干净的信服，这样做供养的话呢，会成就心色圆满居住的功德。然后论上面又用教程做抉择，又云有一字物成，是庄严妙舌，说无嫉妒果，当干妙同分。那么在瞻基当中呢，又讲到如果内心能一直无成慧的意乐，能供养庄严的字句，将来会干得妙好的增色。再说呢，以不嫉妒的善业，将来会干得和善因同分的妙果。也就是说，以无嫉妒能得到别人的欢喜爱戴。那么第三个印呢，就是论上面做到第三者为摧伏慢心，与尊长等亲礼拜等，与他共经犹如瀑布。那么第三诸心圆满居住的印呢，就是修欠相，以谦卑才能甘得尊贵的，以这个傲慢呢，将来就会出生下贱的。那么论当中说，能够摧伏自己的傲慢心，对于尊长等对境呢清秀立白等等恭敬的心位，对一切的人呢常常修恭敬心，自己就像仆人一样。所以说要懂得是从三方面心智，那么就知道越谦卑越是尊贵，越付出越能收获，越帮助别人越得这个力量。那么接下来讲第四个印，那上面就说到第四者为祈求意识等五细节四回，则未来起一心利益，由于苦恼及功德田发直举说因往公社。那么第四自在居住的印呢，就是要做广大的这个布施，对于来祈求意识等物质的人呢，都应当做布施，即使没有人来向你求意识等，也应当做利益，特别是对于一些生活很苦的苦天，或者呢很尊贵的功德天，在他们缺乏资具的这个时候呢，应当主动上门去做供养做布施。那么第五个印呢，就是论上面说到第五者微修原理于是不善。那么第五心眼居住的印呢，就是要做好这个叩业，平常呢就要远离妄欲，远离利见欲，远离出恶欲，远离气欲，常常说诚实欲、和合欲、柔软欲、居意欲。那么能这样注意叩业的修正，语言天天有好转，那么就能让语言未书堪为这个量者，让人兴奋。如果自己在语言上不改，出口就是妄语啊，或者是良色恶口气意，那么这样口德恶劣，怎么能让人兴奋，怎么能成为这个良者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没有这个心眼圆满，谈什么利他的事业。所以说修远离这个欲恶，对于将来利他尤其呢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讲第六的因，论上面说到第六则为法宏愿，于此慎终，舍此当来种种功德，供养善宝，供养父母，声闻度觉，勤教贵凡，及诸尊长。那么这个第六大师居住的因呢，就是发愿和供养，也就是说为了当来是能获得种种功德而广大的发大愿，光大的修供养，按照藏文来解释就是这样，需要了知。那么供养三宝，供养父母，供养声闻度觉，供养勤教师，供养规范师，供养尊长，这些就成了第六的因，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讲第七的因。第七印呢，论上面就是说到第七者为了丈夫所有功德，严夫律神，深浅过患，若你慎则，则之欲乐，将是难根，临得脱面。 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七丈夫心居住的印呢，就是自己的心中要欢喜丈夫身所具有的功德，比如是塑身功德气啊，是塑身事业的气，是施者所致的气等等。而且呢，应当严厉女生，深深认识女生的这个过患，比如这个非功德气啊，非事业气啊，非这个施者所致的气等等。还有呢，就是有两种意愿，让他人获得这个丈夫性。第一个呢，就是兼女人欢喜女生，那么劝他呢严厉接脱这个女生。第二个呢，就是丈夫将要舍取男根，那么以方便摄护，让他不摄坏，以及宣说真法，让人获得男生，这就是丈夫心居住的因啊。第七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八的这个因。那么第八的因呢，在论上面说到，第八者为他不能作，则当代作若拱楞班，则当伴足回此因事。那么这个第八大力居住的因呢，就是以生公司和回事因事。那么什么是一生公司呢？就是众生缺乏能力之后呢，自己主动带他做。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见到病人，或者呢就是能力小的人，主动去帮助啊，是这样的。如果是共同能承办的，那么就助众生的助办，助他一臂之力啊，是这样的。那么能分先自己的力量，这样的话呢，未来身心呢将会居住大力量的。那么回事因事呢，就是用能增长身心势力的走饭啊、高病啊等等种种应事布施给众生啊，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人应事不足，那么身体就没有气力，布施应事回复别人身心的这个力量，那么这样的话呢，将来身心会强健的。哎，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过去就有人布施病必求过治，结果呢他在九十一劫当中呢身体坚强的，没有病苦。那么以上这些因缘，我们要方方面面的配好，能在因上面圆满积聚，那么将来的医术的这个身体就会居住圆满的一种德相。那么要想成佛普度众生，就要成就圆满的色身，色身就是师父等六，是这样的，就是以无量福德积聚而成就的啊。那么这就启发了我们修因的这个时候呢，要全面发展，将来就能得到功德全面的这个受益。那么所以圣的功德很圆满的话呢，自利和利他的功能就会很强大的，因此呢去向佛道的速度呢就会很快很快。是这样，今天就讲到这里。